明慧网第21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《人间就是修炼场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12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同修们好，在第21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召开之际，我把自己在法轮大法中修炼，在常忍中工作的一些情况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，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望同修慈悲指正。一，不当股东发大财，只修大法回天庭。2012年5月，我又被市610一伙人绑架到市洗脑班，被非法关押了四个多月，他们一无所获，但就是不准我出来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9月中旬我正念闯了出来。那时在中共邪恶谎言的宣传下，社会上的人对法轮功大多是仇视态度。2001年我被非法判刑时，就被非法开除了工作，生活很艰难，也找不到事干。我找610社区说自己要干活，要养家，要活命。社区书记很快联系上他熟人办的物业管理公司，那里急需绿化技术人员，我在这方面知道一点皮毛，所以一去就应聘了。我内心一直很正面地看待这个社区书记，很感谢他。十年后，物业管理公司的老板才告诉我，当时社区书记是要利用他把我严控起来，随时反映我的情况，并多次了解我的情况。物业公司的老板都说我表现很好。老板全家除了哥哥弟媳在成都，侄媳在北京外，其余九人都做了三退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。因为他家绝大多数人相信法轮大法，保护法轮功修炼者，他的企业蒸蒸日上，2017年跃入了全国百强，年利润数千万元。我干了三个月的时间，工作得到认可，但是我的修炼被影响了，特别是对我讲真相劝三退影响很大，很不方便，我就用请假的方式离职三个月。他们慌了，工作干不好，树木病虫严重治不了，又来找我，要我回来。我一回来，女老板就找我谈话，男老板是公安局现役干部。女老板开口就说，你任某大项目经理，月薪3000元。我不干，他又说，你当副总，6000元月薪，在我之下。我还是不干，他说，你嫌少了，那你入技术股，当股东，不交钱。我仍回答不干。女老板哭了，她说，你帮我一把嘛，我办企业好难哟，我有白头发了，你要怎么样才干。她许的这些愿对一般人来说是求之不得的，这些工作我也能胜任，但是我怕一旦陷入就拔不出来，事情是干不完的。我想我不是来挣钱的，不是争位置的，我是修炼人，是要返本归真的。要我干我也有条件，第一，我头上只有老板，没有间接领导，第二，不打卡，室外工作我要根据气候季节安排工作时间，重时效不重时间，第三，先干一个月，不谈工资，不谈钱，看效果，如果不符合公司要求，我不要工资，自己走人。我这样一干就是12年，我管理的十几个项目，有三个是市、县、局的点，另有两个我亲手打造的新项目，市农行、市农业发展银行的绿化。当年我们公司就被评为全国文明单位，之后的12年，年年被评为先进，上领奖台。我没有显示之意，是证实法轮大法的伟大，修法轮大法的人工作干的是漂亮的。我充分利用工作范围幅员大、人口密的特点，讲真相劝三退。这些年来 我基本上是有时间遇到人就讲真相，每个星期能讲几十个人。二，给私企老板讲真相。我一进入公司，公司就把绿化的11个项目重新招兵买马，管理、技术、采购三个人的工作一并压给我。好在我当年学了一点林业知识，承担过林业科研项目，从国家林业权威人士那里学了一点东西，又自学了广西林学院的课程，还有参加自学成才考试，拿到了技术职称，这些好像就是为我现在用而学的一样。这12年用的都是那时学的东西，这么多年来，无论遇到什么病虫害和复杂的原因，都能迎刃而解。由于我知道一点植物医疗技术，对农药肥料使用有一点知识和经验，我购农药，自己出处方，被一家庄稼医院的老板，原是植物保护站站长退休后办的私企看中了。他们夫妇两人先后找我谈了4次，要我去他们公司上班，月薪10000元，管吃住，配备丰田小车司机，每年集体旅游5个国家，工作是跑省内基地做农药肥料使用的指导，我谢绝了。女老板气冲冲地问我，现在你的老板给你多少钱？我这些条件还不干，你要怎么才干？我笑着对她说，首先谢谢你们夫妇对我的信任，但我不能见利忘义，当年人们都反对法轮功，我被歧视，都不要我，我的老板不反对法轮功，更不歧视我，因修炼法轮功被中共诬判几年刑，公安、610、社区等人到我工作的公司来骚扰，他们从未说一句我给他们带来了麻烦。有一次，省、市、县三级政法委带一大帮警察，还有政府社区办事处数十人来公司一整天，要我签字不练法轮功。他们找公司领导跟我谈话，帮他们让我签字。公司副总当着我的面对来的人说，他是我们公认的好人，能干，业务能力强，对人很好，工作任劳任怨，是难得的人才，深受公司尊敬。至于他练法轮功，那是他的信仰，我们不管。说完起身走了，三家政法委人员没去的走了。那一次他们做得太好了。女老板听了叹了口气，这个公司的会计扬言要举报我，我利用这个机会给他们写了10几页的真相劝善信，我专程送去，叫老板在他们公司中传看，他们从此改变了对法轮功的态度，有的人还三退了。三，10年做采购员，清清白白。以前公司采购人员是董事长的哥哥，我去了之后，公司就叫我采购东西，这个工作一干就是12年，我从未给自己加过一分钱，都是收多少钱，开多少钱的发票。去年我在一个杂货门市买了2个东西，收费40元，我要发票，收钱的人问，开多少？我说，你收多少，开多少。他说，刚才一个军人买了200多元钱的东西，叫我开票700多元，你为什么不多开？我给他讲了真相，他还做了三退。有一个瓷器店，我常去买花盆之类的东西，老板总是劝我多开钱给自己用，我都谢绝了。他后来问我，为什么不多开？我给他讲了真相，劝他三退，又讲真修法轮功的人是不会多开钱的。他明白了，过了很久，他看见我的时候说，叔叔，你是我最敬佩的人。我说，真修法轮功的人都是这样的。有个花店老板，我买了30000多元钱的货，他送了2200元的回扣，我全部退还了。我还给这个老板讲了真相，给他做了三退。在一个烟店，我是用现金提的现货，回去核对时多了一条90元钱的烟，我给烟店老板打电话，他不信，说扯谎的。 我只好原样拉回去查获，补了他90元钱。他在门市上大声喊，修法轮功的都是好人。这时从他后屋出来3个交通警察看着他，他指着我又重复了一遍，修法轮功的是好人。交警笑着又进屋去了。烟店老板以前反对法轮功，这时我给他讲真相，他听了还三退了，他还是中共协党党员呢。后来3个交警中有2个人也三退了，这些例子太多了。我多次提出不干了，董事长、总经理、财务总监都要我给他们培养出来一个人我才能走。在常人中找见钱不要的人真的不好找，这个事也真磨人。我想要不我就强行走，不去公司就完了，但想到老板和他们当年对大法的态度，我还真硬不下这个心。四，人间就是修炼场。公司规模大，项目多，分布广，省内外都有。前期居民的住房以布梯为主，物业收费标准低，几毛钱一平米，电梯房收费标准大多在1平米1元钱以上。2018年之后以电梯房为主，楼层高，面积大，收费标准一般在1平米2元钱左右。第一种类型的一般工作人员月工资2000元左右，工龄工资20元，年终奖金300元。第二种类型月工资2000元至3000元，工龄工资30元，年终奖金600元。第三种类型月工资一般一线员工2200至3500元，中层人员4500元左右，高层人员10000至几万元，工龄工资50元，年终奖金是一个月的工资。这三种类型的项目都是我管我干，有11个项目我管了12年，我的工资2300多元，工龄工资20元。有10来个项目我管了2年，工资3000多元，工龄工资50元。管一个项目的人是5个点子，我管10几个项目也是5个点子。当初我心中像拉锯似的摩擦，很不是滋味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难就难在你明明白白的在常人利益当中吃亏，在切身利益面前你动不动心，在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中你动不动心，在亲朋好友遭受痛苦时你动不动心，你怎么样去衡量？作为一个练功人就这么难。师父的这段讲法经常在我的脑中显现，如果没有师父的法做指导，在这复杂的环境中我会很难把握。现在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，钱给的多与少，给不给，我都心静如水，无所谓了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《农村同修建资料点救人》，作者吉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13日。我是修炼法轮大法近26年的老年大法弟子，经历了被中共协党非法拘留、非法关进洗脑班、被迫流离失所，还有病夜关、摔跤跌倒等太多太多的坎坷和磨难。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，我都平安度过了。过程中处处展现了大法的神奇和殊胜，我仅举几例与同修交流，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修炼前我身体健康状况极差，因为神经衰弱、脑供血不足、胆囊炎、妇科病、严重贫血、月子病等多病缠身，痛不欲生。经常觉得活着没意思，因为孩子小舍不得，才勉强支撑自己活下来。 1998年农历11月24这一天，是我与法轮大法结缘的一天，也是改变我人生的开始。这天我同一个老乡干活的时候，他说自己练法轮功了，修心就能去病健身，不用吃药，不用打针。我当时就觉得挺好，我也想有信仰，就毫不犹豫地说想跟着学。第一次练抱轮时，我的肩膀和后背有炽热感，特别舒服。之后我身上的很多病症就没有了，从来没有过的无病一身轻的感觉太好了，大法太神奇了。第一部分，与城里同修结缘，用真相资料救人。2001年9月底，我和家人正在农田里收割庄稼，就被县公安局和镇派出所警察绑架。因为县看守所没有女号间，就把我送市看守所，和市里大法弟子被非法关押在一起。同修们切磋时，我才知道城里的同修都走出去讲真相，发真相资料救人，积极地做着助师正法的事，而我们乡下大法弟子还都在修自己呢。我就在心里跟师父说，师父，我没有白出来，我也要回去救人了，请师父点化我丈夫，让他找警察要我回家。当天晚上，我就在梦里见到我丈夫，我告诉他逐级上政府把我要回家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丈夫就领着邻居、同修，还有我家弟弟妹妹们一大帮人，坐车到镇派出所要人。他们说，我们家人原来一身病，学法轮功就是为了治病，他没做坏事，没害人，没犯法，你们就把人给抓了，我们要他回家，看看我们这些人没，把镰刀都放下了，地里庄稼我们都不收了，你们一天不放人，我们就天天来要人，地里的庄稼损失了，你们都得赔偿。派出所领导说，是县公安局要抓人的，我们说的也不算，你们去找县局吧。我丈夫等人就天天坐车往县里跑，上县公安局要人，还要所有人赔偿因为耽误收割庄稼的损失。县公安局赶紧把我放回家了。回家后，我就想进城找城里的同修。我家住在山沟里，不通公交车，搭摩托车到公交站点得十多分钟，遇不到摩托车，我自己得步行，快走都得一个小时的路程，然后还得倒两次车才能进城。进到城里，要打车到一个地方，到了那里，我自己都不敢走，因为我没有方向感，东西南北分不清，没人领我，我自己就能走丢了。我就求师父帮助我，我自己就进城了。师父还帮助我找到了做资料的同修。从此我就坐公交车，大包小包地往回带真相资料。如果回来晚了，就遇不到摩托车。有的时候，我打电话让丈夫开三轮来接我。有时候丈夫不在家，我就自己背着真相资料往家走，然后发给周围各乡村的父老乡亲们，让他们了解真相，得救度。每次在我村发真相资料时，我都在自己家门口放一份。一天，镇派出所警察来我家，说，有人举报，法轮功进村发东西了，你知道不？我马上拿出几份不同内容的真相资料，递给警察说，你说的是这个吗？这是在我家门口的，你拿回去看吧。警察是想来质问我的，没想到我会正面对待他，就说，那以后再捡到就送派出所啊。我高兴地回答说，一定的。这以后再有新内容的，揭露当地公安和当地某单位迫害大法弟子的，帮助大法弟子得福报的，给警察的一封信等真相资料，神韵晚会光盘，九评共产党，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等等，我都往派出所送，派出所的人也都恭恭敬敬地收了，每次我都提醒他们看。有一次，我在我村最明显的地方挂了真相条幅，第二天警察来我家找我，问，村里挂条幅了，你知道谁挂的不？我问，啥叫条幅？警察说，就是黄布上面印的红字。我又问，印的什么红字？警察说，是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 我瞅着警察心里说，你念一遍法轮大法好，都对你有好处。我问他，真厉害啊，谁挂的？警察看我就是一个种地的农村妇女，什么都不懂，转身就走了。经过这次，我吸取经验，再挂条幅就专找没有大法弟子的村庄去挂。一天，本村的一位乡亲从外面回来说，哎呀，某村路边挂着法轮大法好条幅，被太阳照着挺好看的，好多村民围着看。后来警察开车来了，说要进村找挂条幅的人。有个警察说，别找了，这村没有法轮功，开车就走了。我知道这是师父告诉我做对了。第二部分，我家也开了一朵小花。明慧网提倡资料点遍地开花之后，我也发愿要开一朵小花，也就是建家庭资料点。在城里结缘认识的同修中，有懂电脑的，有懂打印机的，有会排版的，有会维修的，有会安装的，同修们都认认真真，不厌其烦地教我。学技术为难的时候，我就想，什么年纪大啊，没文化呀，摸锄头的手啦，我只管放下人的观念，师父什么都能让我学会。我不仅学会了打印真相资料，学会了上网下载，还学会了发三退声明。时间久了，打印机需要维修的时候，我知道维修同修的不易，维修都是利用工作、学法、练功以外的个人休息时间。为了减轻维修同修的负担，我就自己拿着机器进城，找专业店维修。买耗材也尽量不给别的同修增加负担，自己进城去买。我没有，我是农民，年纪又大，穿着也不像进电子商城的样，能不能被人怀疑等人心。我是大法弟子，做的都是我该做的事。中共病毒疫情期间，商城都关门了，我的耗材也用完了，我就求师父帮助我，找车进了城里。我给卖我耗材的小伙子打电话，小伙子正在库里，马上开车拉着耗材找到我。小伙子还告诉我说，大姨，疫情期间商店进不去，仓库能进去，你要什么就给我打电话啊。我除了打印真相小册子、大册子、粘贴之外，又增加了一个项目，学会用连珠五张光盘做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的挂件，用彩色墨水打印机打出来的挂件挂在外面不防水，还怕光照，很快都褪色了，而且打印出来的图片颜色灰暗。同修告诉我，惠普碳粉打印机打印出来的图片不怕光照，不怕雨水，图片颜色更好看。我就进城到电子商城里买回来一台，打出来的光盘挂件非常鲜艳漂亮，挂在大树上一年都不褪色。开始的时候我们用的真相资料得上城里取，现在快十年了，我做的真相挂件和粘贴供应给城里的同修们用。现在我都73岁了，我还教周围比我小十几岁、二三十岁的同修使用电脑，还学会了安装电脑补丁等简单的事项，尽量给技术同修多节省时间。第三部分，信师信法才能走好每一步。2008年秋天，正是农收的时候，我们用拖拉机拉水稻，车斗上装满了水稻。我坐在水稻上，路过一条小河时，突然车轮一震，我感觉自己从很高很高的地方大头朝下掉了下来，当时就锁骨断裂了。到家后，我就向内找，拉最后一车水稻时，在装最后一垛水稻的时候，水稻堆里窜出了老鼠，被我打死了一只，回来的路上就翻车了，这不是现世现报吗？家人看着我的状态着急，硬让我去医院，还说，你胳膊断了，必须去。我不承认这个念，直接将手抬起来说，没断，还能抬起来呢。家人也就不再坚持了。身边很多同修来看我，从法理上跟我交流，陪同我走过了艰难的时刻。接下来的时间里， 不管受伤处怎么疼痛难忍，我每天就是大量学法，坚持练功，越痛越坚持练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在真正的劫难当中或过关当中，你试一试，难忍，你忍一忍，看着不行，说难行，那么你就试一试，看到底行不行。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，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。我把师父的这段法刻在自己的脑海里，时时提醒自己，不断坚持。终于在受伤的第13天，我的锁骨恢复如初，一切如常，实实在在地真正印证了大法的超常。在修炼的路上，无论遇到任何关难，一定要坚定地信师信法，走好每一步。2024年夏天，我骑着电动车去探望亲属，经常来往很熟的路，我却骑过头了。我发现走错了，想掉头，却因为刚下过雨，路面积水又有淤泥，车把不受控制了。我骑的是很小很小的老年代步电动车，速度很慢，正常遇到这种情况，两腿一插就立住了。可是当时的一瞬间，我感觉自己被抓起来，又被狠狠地摔趴在地上，膝盖、两手、嘴巴着了地。我赶忙爬起来，脑海里只有一念，摔不坏，我是金刚不坏之体。我念口诀发正念，因为嘴巴身上都是泥，我怕到了亲属家被他们看到会担心，所以顾不上疼痛，在附近的小河整理洗漱一下，把脏衣服脱掉扔了，在我带给亲属的旧衣服包裹里找了一套穿上，就继续往亲属家走。到亲属家后，因为我的嘴巴出血了，被亲属们发现了，因为家人们多次见证过我在大法中超常的视力，就不提去不去医院的事，只问用不用抹药。我说不用，家人只好说，那你好好练功，没事就好。我坐下仔细看了看，一条腿的膝盖多处摔破皮，但却一点不觉得痛，另一条腿的膝盖完好无损，却不太敢动，里面有些淤青肿胀。这是我什么地方严重做错了？不然不会摔这么大的跟头啊。我家住农村，周围邻居都养鸡鸭猪牛的，我家也养了小鸡，牲畜粪便还有厕所都招苍蝇蚊子，按着纱窗都能进屋，厕所更不用提了，苍蝇嗡嗡的，我非常烦。常来乡下卖货的人介绍了一种苍蝇药，非常好使，喷一次能管10多天。喷药时我还恶狠狠的，还帮着推销这个苍蝇药如何好使，让邻居们都买。找到这儿，我就觉得整个人发冷，躺在炕上盖两床被还发抖。同修看见后说，你的状态不正确。听后我正了正念，起身下地，在地上溜达了两圈，同时念发正念口诀，否定就是力的迫害，我的一切由师父说了算。不一会儿我身上就不冷了，之后也再没冷过，可是没有外伤的腿还是痛，影响打坐，不能双盘。我不承认它，只有一念，就要盘。此念一出，我马上就盘上腿了，但坚持的时间不长。过了几天，这条腿的大腿、小腿、肚子整条发黑，却不痛，只觉着胀，膝盖肿大，一按就痛。我继续向内找。摔倒那天，我是去亲属家拿落在那里的手机，难道是手机里有什么吗？这个手机是儿子淘汰的智能手机，我拿起手机一看，才发现手机相册中有很多写党红旗、党章、团徽等图片，我果断地全部删除了。删除后就感觉疼痛的腿一下轻松了，还可以轻松双盘了。我的碳粉打印机打印时漏粉几个月了，打印出来的东西总有一条子脏东西，换了新吸骨回来还是这个毛病，只是比没换吸骨之前轻了一些，但是依然不能用。我家新唐人电视又开始的图像不稳， 到最后也看不了了。我的腿摔伤好了之后，同修开车拉我去电子商城维修打印机，连续打印出六页纸，一点毛病没有。维修工人说，你的机器没坏。我当时就知道了，这台机器半年来一直都在提醒我向内照。我重重地摔了这一跤，是通过摔跤才找到的，打印机也跟着好了，那我观看的新唐人电视也一定好了。回家打开电视一看，果然正常了。我知道只有信师信法才能走好每一步，在任何情况下一定要不断地多学法，多发正念，再痛再难也要坚持多练功，听同修交流文章，坚定地在大法中修炼。我们是走在神的路上的大法徒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网第21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《讲真相救人是我最大的快乐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慈心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14日。我是1997年修炼法轮大法的老年大法弟子，在中共对法轮大法迫害25年的腥风血雨中，我经历了许多磨难，多次被绑架，被非法抄家、关押、判刑。我能坚信师父，坚定信念，能走到今天，完全是师父对弟子的保护，大法给予我的正念。弟子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之恩。下面我将自己的修炼过程向民众讲真相的一些经历写出来，向师父汇报，与同修们交流，同时鼓励自己走好最后的路，如有不妥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第一部分，在讲真相中修好自己。我在讲真相中遇到过接受真相的人，不接受真相的人，有称赞的人，也有恶意举报的人，也遇到过便衣警察。我曾经多次被绑架、非法抄家、关押、判刑。我把每次遇到的磨难都作为是对自己信心的考验，把它作为宵夜向内找、修自己、提高心性的机会。在师父慈悲的保护下，我都堂堂正正地走过来了，也一步步地提高上来了。我体会到讲真相的过程就是修炼自己的过程。一天，我像往常一样出去面对面讲真相，发真相资料，劝三退。但是这些人做了三退后，却没有一个人接受真相资料。前一天赶集讲真相时，我还发出了9个真相 U 盘，7份师父的经文，为什么会有人类，1本9瓶共产党，怎么今天却没有一个人接受真相资料呢？我想肯定是自己的心性出了问题。我立即向内找自己，到底问题出在哪儿？我找到了，是不是昨天太顺利了，产生了欢喜心、显示心？虽然找到了这些执着心，但最后还是才发出去1份资料。回家后，我深入地想，我虽然找到了欢喜心、显示心的执着心，但那只是表面上的东西，真正的心是欢喜心、显示心背后的那颗未思的心。因为我把讲真相取得的成果贪天功为己有，认为我做了什么，我劝退了多少人，把讲真相、劝三退等自己在这层空间所做的一切就以为是自己做的。然而实际上这一切都是师父在做，我只不过是动动腿、动动嘴而已。若没有师父的慈悲救度， 没有大法的威力，一切都是零。但是师父却把这威德给予了大法弟子。悟到此，突然一股热流通透我全身。我悟到是师父看弟子找到了根本执着，就将我身上不好的物质拿掉了一些。我感觉到身轻体透，两行热泪不由自主地流下来，心中升起了对师父无限的感恩之心。此后我每次出去面对面向世人讲真相劝三退，世人都很乐意接受真相资料。许多人拿到真相资料后一再表示谢意。一次一个老者听我讲真相后做了三退，当我给他一个真相 U 盘时，他非常感激，双手接过 U 盘后恭敬地向我鞠了三个躬。近期的一次同学聚会，当我知道有很多同学都要来参加时，首先想到的是做好师父给我安排的救度众生的事，如何广泛地讲真相，如何发师父的经文，为什么会有人类。但是当听到要小心这么多人聚会会被盯着的时，我的人心就起来了，给这么多人讲真相发真相资料会不会有危险？家人出现了甲流感症状，我这时离开，不修炼的家人会不会生气？是留下来照顾家人，还是如约去参加聚会呢？由于我以前讲真相多次被绑架，心中也升起怕被再次迫害的心。我立刻认识到，开始要讲好真相的那一念，才是真正的自己。而后来的想法就是后天形成的人的观念。我要从人中走出来，就要彻底放下人的一切观念，用正念去看待一切问题。我是大法弟子，是宇宙中伟大的生命，我有师父，有大法，谁也动不了我。由于我提高了心性，去掉了怕心和对亲情的执着，一切都变了。在30名同学的聚会中，我坦荡地给他们讲了真相，除一人外全都做了三退，以前不退的人这次也乐意做三退，高兴地接受了师父的经文真相 U 盘。我为这些生命能得到大法救度感到欣慰，感恩师父又给了弟子一次提高心性的机会。最近我熟悉的三位同修在外地一个公园里，只因为给了一个真相 U 盘被恶人诬告，几天后被人脸识别遭绑架。我的心被触动了，心想他们才给了一个 U 盘就被绑架，我发了无数个，想想就害怕了。又过了不久，和我配合的四位同修又在外地发真相 U 盘被诬告，后被人脸识别遭绑架，而且还有同修说到其他乡镇讲真相的情况，我每次都参加了，还说警察看了同修所在地方的监控，都有我在场。我的人心一下子上来了，真是翻江倒海，各种想法，各种猜测，怕心，就好像警察马上就要来了一样。我想是不是自己暂时停一停出去讲真相？有几天我真是剜心透骨的难受，心里像有一个巨大的怕的磐石压着一样。我静下心来学法，从大法中找力量。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说，有师在，有法在，怕什么？是呀，我怕什么呢？我在做最伟大的诸师正法的事，我怕什么？而且也不能由于自己的执着叫邪恶又钻空子，让众生再对大法犯罪，失去被救度的机缘。想到这些时，我的空间场就清亮了起来，我的身体也随之轻松了。师父又把我不好的东西拿掉了，我又每天出门继续做着大法弟子该做的讲真相救人的事。 第二部分，放下人心才能讲好真相。在中共病毒期间，一次在公交车上，我旁边坐着一个男士，我告诉他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这九个字连接着宇宙的最高能量，病毒根本不敢靠近。我练法轮功20多年了，不打疫苗根本不会阳。本来我连口罩都不用戴的，是怕别人紧张才戴的。他说好。接着我给他讲了三退的意义。他说，你是不是想被抓？我说，难道你是公安人员？不像。他说，你看看是不是。说着他把腰间皮带扣上的国徽给我看。我说，公安人员都系这皮带？他点点头。我说，那你就更要退了，洗刷你曾经干过的坏事。他说，我没有干过坏事。我说，你抓过大法弟子没？他说，我还真没做过这个事儿。我说，在这个邪党体制内，不可能不参与干坏事。随后我给他讲了善恶有报是宇宙的法则，迫害法轮功欠下的罪永远也偿还不清，中共的邪恶一定要被清算，只要迫害没有结束都能悔过，不再参与迫害，甚至保护法轮功学员，神会给予你福分。他明白了真相，爽快地答应三退，并接受了我给他取的化名。我还给了他一份真相资料，他除了表示感谢，还一再叮嘱我一定要小心，注意安全。我说谢谢。有一天我发了一份真相资料给一位老者，他将真相资料放在屁股底下坐着。我说，你不能这样。他说，老子就要这样。我说，你还给我，你太不尊重我给你的资料了。他嘴上一边骂骂咧咧的，一边拿电话报110。随后我看见来了一辆110警车，于是转身就走。老者抓住我的围巾，我挣脱后就跑。这时赶来的110警察将我按倒在地。一时间围观上来了许多路人，我不断地大声喊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你们都来看看吧，共产党就是这样对待真善人的修炼者。这时路过的一名日本游客见状，举起手机进行拍照，警察冲过去一下将他打翻在地，并且抢了他的手机。随后我和那名日本游客被警察绑架到附近的一个派出所。一路上我不断地给警察讲真相，同时说，我的事我承担，与别人无关，我不能连累别人，你们不能抓他，你们快把这人放了。他们都不吱声。到了派出所，我依然不断地向警察讲真相，要他们放人。警察也不阻拦，都默默地听我讲，也没有问我什么。由于在讲真相的过程中不断解体着警察背后的邪恶因素，不久我的家人来了。警察说，你家人接你来了，你走吧。我和家人回家了。类似的情况我遇到过多次，我想我是在做着救人的神圣的事，我有师父管，我是大法弟子，谁都动不了我。同时我怀着一个救度众生的善念，把自己的得失置之度外，用一颗纯净的心面对遇到的迫害。这时我能感受到师父加持弟子的巨大能量，解体着周围的一切邪恶因素，唤醒参与迫害者的善念。第三部分，看到众生对真相的期盼。中共开始迫害大法后，我与同修一起向世人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，没有真相资料就自己做，到处粘贴发放。后来开始发神韵晚会光盘、九瓶共产党等光碟。再后来我开始面对面讲真相，发真相U盘、劝三退， 看到许多世人明白了真相，做了三退，我为众生的得救而高兴。为讲真相中能得到世人的理解、支持、帮助而欣慰。讲真相救人是我最大的快乐。我讲真相没有固定的模式，在小区讲，到集市、乡村讲，在公交车上讲，去公园走在路上，碰到人有机会就讲真相，发真相资料，发真相 U 盘，发酒瓶。尤其是师父的经文，为什么会有人类，为什么要救度众生，发表后鼓励着我们多讲真相，多发真相资料。我虽然每天不知走了多少路，坐了多少站的公交车，尽管苦点累点，但是看到众生明白真相得救，心里都是美滋滋的，说不出有多幸福。有一天我路过一个城中村，路上有一群人在聊天，我过去跟他们打招呼，然后就说，大法师父叫我来救你们，现在世道这么乱，疫情又开始了，这 U 盘里有如何避难保平安的方法，有大陆看不到的真实新闻，我给你们送福音来了。一听是好东西，大家都争着要，有的人不想要，旁边的人一说，这么好的东西拿钱都买不到，便也高兴地接过 U 盘，而且连声说谢谢谢谢。18个人全部都要了，我刚好就只有18个真相 U 盘。一些人多的集市我们会经常去，一次我到一个集市讲真相，一个农村妇女突然向我走过来，她说，我可等着你了，我已经来了好多次了，你那次集市给我的 U 盘太好了，我看了后就给亲朋好友看，他们都说好，我来等你就是想再要几个给我的亲朋好友。他听我说 U 盘里又添了新的内容，就更高兴了，结果他要了一个又一个，最后给了他10多个。他说，这么好的东西我去帮你发，让大家都受益。看到众生对真相的期盼，我激动的眼泪都流下来了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大法。第四部分，世人明白真相后的善举。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大法的初期，许多世人受中共的欺骗宣传，对法轮功不理解，甚至举报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，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。25年来，通过大法弟子不断地向民众讲真相，揭露中共的恶行，尤其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，使不少民众明白真相后退出了中共的邪恶组织，选择了美好的未来。也有许多世人明白真相后保护法轮功学员，协助法轮功学员讲真相。不少警察明白了真相，不再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，有的还保护法轮功学员，还有不少众生走入了大法修炼。2008年奥运期间，许多法轮功学员遭中共的绑架。有一天晚上，我到一个小区发完真相资料返回家时，见家门口有个人影，我正纳闷时，这个人急速地走出来对我说，某某啊，我一直在等你。我一看是一个理发店的老板，我给他讲过真相，给他做了三退，在店里我还留了一张放大了的藏字时的照片。他对我说，你赶快将你家里的真相资料拿给我，公安到处在找你，他们拿着你的照片还到市场打听你。我说，我也不能连累你呀。他说，其他的你不用管，把资料拿给我，我帮你保管。在他的坚持下，我将大法资料收拾后与他一起将资料送到他的理发店。我又说，我不能连累你。他说，你别说了，你不用管，你赶快走吧，我有办法处理，我丈夫就是国保警察，他们是不会来搜我这里的。在他的坚持下，我只好离开了。奥运过后， 我找他准备拿回大法真相资料。他告诉我，那天晚上你走后，我就背着资料到处去发，一晚上全都发完了。听完他的陈述，我很感动。他是个常人，却冒着风险做了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。我为他的选择感到高兴，他的付出将会得到福报。有一次我到某小区发真相资料，我挨着停在路边的小车，一边走一边往车门上插中国共产党王藏字时的图片资料。资料插完后，正当我准备离开时，突然迎面来了一个身材魁梧的保安，将我拦住，随后将我带进了小区保安室。保安队长恐吓我说，你发了多少，如实交代。我说，我是为了让车主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出门保平安避祸灾，我又没有做什么坏事，没有伤害谁，也没有犯法。随后我调整了心态，平静地对保安讲真善人如何好，诚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九字真言能保平安得福报。我讲着讲着，保安队长突然凶巴巴地要我的身份证，我说没有带。他凶狠地说，你赶快回去拿身份证，拿来我们登记后就可以交差了。当时我想，他要身份证可能是登记后就把我交给110。我说，你叫我去拿身份证，你不怕我跑了吗？他说，这你放心，会有人跟着你的。当时我也没有多想什么，就打车回家拿身份证。拿了身份证，我想事情发生了都不是偶然的，那么我就堂堂正正的去面对，利用此机会向保安讲真相。回到小区时已是黄昏，进到保安室，保安队长却温和地对我说，你怎么还回来了？我说，我是修炼真善忍的，我不能失信，不能由于我的事让你丢了饭碗，所以我必须回来。其实他是想让我走，但是我不想让他为我担责任，我要来救度这保安队长。他问我，吃饭没有？我说，我还哪有心思吃饭。他说，你回去吧。我说，我不能回去，我回去了你怎么办？你没有了工作，出来打工也不容易，一家人还要靠你吃饭，你不是说由于我的事连累你一般弟兄要丢饭碗吗？他听我这么说非常的感动，因为他根本没有想到我会再回来。他说，你查资料时被人举报了，是要有个交代，但是没有关系，我放了你，在这儿丢了饭碗，我就领着弟兄们另找工作，你走吧。当我转身走出保安室不远时，保安队长叫我等等，他追上来把我发出去又被他们收回来的一包真相资料递给我，说，你自己保护好，走吧。我接过真相资料，突然哭了起来，我为师父无量的慈悲，也为一个生命得救而激动。这时我体会到了善的力量，善是无量的，善是师父对众生的慈悲。我已经走过了28年的修炼历程，虽然经历了许多磨难，吃了不少苦，遭了不少罪，但是我感到我是世界上最最幸福的人。我明白了人生的真谛，体会到按照真善忍做人的愉悦，为自己能成为一名大法弟子而感到荣耀。有愧的是，我所做的离大法的要求还差很远，还有很多执着心没有放下。我要抓紧最后不多的时间，做好大法弟子的三件事：学好法，向内找，修好自己，多讲真相，多救人，兑现史前誓约，报答师父的救度之恩。
这期的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放到这里。 谢谢您的收听。